啊，请我们暂时保持站立，由小弟带领大家来向天上的神啊来祷告。我们请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啊，慈爱的天父，我们人类生命的救主，唯一的主宰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台北教会很顺利的来举刊今天晚上第二晚的布道会。昨天我们借着你传道人的口，从圣经当中，从生命的经验阐明当拜独一真神。神在哪里？主啊，当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唯有一位独一的主宰，就是你耶稣基督。而今晚第二晚，我们要借着你传道人的口来告诉我们两种拜神的人。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拜神的态度，有讥笑的，有随便的，有轻忽的，但也有认真很诚实的。恳求你让我们借着今天晚上的正道，让我们了解什么样的拜神态度，什么样的拜神方式才是主你所喜悦的。那我们借着你圣经的道理，你传道人的口来再次明白拜神的人当用怎样的方式跟态度来拜你。最后我们也要透过诗班还有祷告的过程来更加的体验认识你的恩典。我们现在将这一场布道会恭恭敬敬的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圣灵施恩亲自带领我们这场布道会，开启我们众人的心，带领传道人的口，带领诗班的口，让我们能够同得造就。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阿门。请坐。感谢主，我们现在就请陈启峰传道来证道。
爱慕道理的慕道朋友，以及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引导我们的脚步能够来到他的圣殿当中，那也借着我们来敬畏这位神哈，让我们得着平安与福气。那小弟今晚要用两种拜神的人跟我们一起来就着圣经的道理分享勉励，那小弟在此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来证道。那昨天谈到我们当拜独一真神，那人为什么要拜神？昨天我特别有引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从这段圣经当中来介绍的这位神，那也解释了这个天地的来历。那在创世纪二章七节那边说，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并且从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活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在昨天晚上的介绍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我们跟这位神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赏赐宝贵的生命灵魂给我们所以人为什么要拜神其实我想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来源来自于他所以虽然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不听神的话因此这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于是世上的人都有了罪了那也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类的先祖因着罪的缘故来离开神其实这是一种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在圣经当中神也预备了美好的一个恩典跟救赎来给我们世上的人，只不过我们需要我昨天讲要用我们这个清晰的头脑去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判断。那人为什么要拜神 我想很多时候在人有所不能，很多事情我们想去面对，想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无力来承担，甚至也无力来面对，所以很多人当他穷极乎天痛极乎娘的时候，以前的人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怎么办？那只能用信仰的方式去求告这位神。但是从昨天晚上谈到的神观里面，我们知道其实世人有很多这个蒙昧无知啦，那所以有时候借着自己的一个喜好，自己的想象去选择想敬拜的神，但是那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在最后我们有读到一段圣经，我们再来熟悉一次，好，约伯记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约伯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在旧约圣经六百四十三页，这里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这里特别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啦，就是说你能够认识这位神的话，你能够得到平安，也能够得到福气。那反推回去呢，你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位神，平安福气都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就如我刚刚所说的哈，世人蒙昧无知，有时候会就着自己的喜好跟方式来敬拜自己想拜的神。那这个神呢，就是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出来的金银石。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哈，这也是大卫哈在告诉我们啊，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一百一十五篇哈，请看诗篇的一百一十五篇第四节，旧约七百四十四页。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第五节，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第六节，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第七节，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第八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里特别讲到一句话，在第四节谈到人手所造的。那如果神明呢，是人的手可以造出来的，那我觉得人比神还厉害啊。比如说了，我昨天有讲到嘛，我以前是拜拜的嘛，我二十一岁信主嘛，那我去很多宫庙寺庙里面，我看了很多神明了，那神明的姿态很多了，比如说了，你如果说你拜关公，到底有没有关公这号人物，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很多都是从三国的历史或者一些这个小说当中我们知道这位人物只不过说知道这个人很有义气很忠心，那所以后世的人在他死后为他来建庙来怀念他甚至来拜他。那以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关公的造型通常来讲可能就是这个骑着日行千里的赤兔马那手持青龙偃月刀留着长长的胡须站在马上的英姿这个受人敬仰那有些巧匠师傅就把它雕刻出来，哇，看起来英气风发那很多这个警察局还是一些这个法律单位就拜关公为什么？因为这个 受他的这个忠义的精神这个所影响那如果说你不让关公骑在马上呢也可以啊让他坐着这个据说了有一次他被毒箭受伤所以请了华佗帮他刮骨疗伤那手持春秋在读春秋所以巧匠师傅你要让他骑在马上你要让他坐着读春秋都在乎人的手了你要叫他坐着你要叫他站着都可以就像这里所讲的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了七种的形容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也不出声所以昨天我也有分享我之前在金门的时候搭机看到一个欧机上身披红带捧着神明来搭飞机嘛就是这样子嘛那所以从这里来看人手所造的神世人想要拜他了为什么因为这种都是一种交易式的信仰什么叫做交易式的信仰我希望透过我对你的这个敬拜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帮助所以我昨天讲了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在求平安外邦人有没有在求平安也有当他不平安的时候呢甚至会去那个这个庙里面去做一些消灾祈福的一些仪式甚至点这个光明灯让自己心灵好像比较好受一点但实际上面真的有没有帮助圣经讲嘛照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既然都是不能圣经讲七是完全数嘛所以你从第五节算到第七节这个偶像七种不能做的神代表什么人手所造的神是完全不能的啦那为什么很多世人还是想要拜他因为他们也想求到平安那甚至呢要借着他来得到一些福气那甚至呢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好处这就是一种交易式的信仰那如果我没有办法从你那边得到呢我再转移目标再去投其所好所以我记得在民国七八十年的时候正是台湾大家的风景的时候那很多人牵牛而宰有时候甚至你经过坟墓的时候坟墓好像夜市一样好多人在别不用白了那所以呢中了哇就给你打金牌穿金衣没有中呢就是俗称的共孤嘛哇一次还能忍受两次再签看看第三次受不了了丢掉了所以这个我有一回因为我住南部了那以前住高雄的时候我通常一年我会带小孩子去垦丁玩一次最近应该是在前年的时候那走高速公路到了这个满洲的时候然后要接这个省道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好玩的这个广告看板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它就是在那个满洲要上高速公路的那个路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看板那我刚好我停在红绿灯那边我在看我看完之后我噗嗤笑了一下我就告诉我的小孩你们看他们就看他想说爸爸叫我们看什么一定是很好笑的他那边说万物皆可收啦万物因为现在很多都可以回收嘛万物皆可收啦如果你有祭祀的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神明也可以回收了 那下面就想请打0800……啊，林先生，啊，代表什么？啊，你如果不想拜就是神哈，也有人专门回收神明的，啊，这也是一个新兴行业，很特别哦。然后小孩子看了，哇，倒成一片了，想说哇，这个神明哈做到这样也很可怜了，啊，做的好像废弃物被人家回收了，啊，那教育式的信仰就是这样。那通常为什么人会想要去拜？就是我讲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你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这个啊，灵的东西很容易就进来了。好，啊，那为什么说这里说嘛，哈，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哈。本来这个东西其实是中性的东西，啊，比如说了，这个东西是一块木头，啊，那一个很好的木头，上等的木头，啊，你看着很喜欢，啊，那你就像我刚讲的嘛，你对关公的造型，啊，你想一下，啊，你就大概啊，请这个师傅人帮你把这块上等的木头，把它雕刻一尊关公的神像。啊，本来这块木头是什么？木头嘛，啊，啊，木头是什么？中性的东西，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说因为它后来被刻了关公的像，啊，那经过一些特殊的仪式，啊，比如说开光点眼，啊，那经过一些，啊，这个仪式的处理，啊，那人去拜他的时候呢，邪灵就进来了。本来他是没有什么了，啊，就是一块木头而已嘛，啊，那当你想要拜他的时候呢，魔鬼就进来了。为什么？因为魔鬼希望你来拜他，只不过说他借着这个东西，啊，让你以为你拜的是关公了，那其实你拜的并不是关公了。所以有些人说，哎，拜这神明加令下嘞，啊，拜这神明很灵验呢，啊，拜着拜着，有时候哇，这个神明，啊，会张开眼的，啊，啊，有的甚至会什么掉眼泪，啊，流血，啊，哇，很神奇耶，哦，那我们要知道哈，魔鬼他也是灵界的东西啦，也是有能力的啦，哦，所以你要让他做这种东西哈，其实他都能够变得出来啦。那当有这种特殊的现象的时候，你会说哇，这个神明显灵啦，哇，特别的加上一些啊，这个生理啦，啊，这个捐献啦，啊，给他拜啦，啊，甚至就是我讲的哈，期望他能够带给你有些属物质的好处，啊，那通常魔鬼会让你啊，比如说啊，让你啊去刮那个，哈哈，中了。哇，就拜这个有用啊，再加码，再刮，再买，啊，先让你尝点甜头，啊，就像早期在这个玩大家乐一样，先让你尝点甜头，啊，然后让你觉得，哎，它可以让你得好处，然后你就再继续拜它，拜久了之后呢，你会被它控制，啊，这个就是灵的一种迷惑，啊，所以本身来讲哈，啊，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会被这个偶像所迷惑，都是这个样子，啊，那表面上我昨天有讲嘛，我从高中慕道的时候，其实我是经过了5年了，啊，我经过了5年我才受洗了，我不是说我一开始慕道我就很有信心，没有，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刚慕道的时候，你跟我说我拜的是妈祖是魔鬼，我跟你翻脸，我拜了这么久的神明，你说我拜的是魔鬼，哦，其实这个需要哈，从道里面去洗涤啦。当你明白道理的时候，当你明白一些神观的时候，你就会反思啊，你会去思考，哎，我拜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这样做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那当你慢慢思考、慢慢思考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我这样拜， 好像不太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聪明的脑袋其实你要去好好思想你做的事情对不对了。这边说人手所造的神其实也不坏乎了，一般人想要从那里得到平安嘛，所以想要借着很多宗教上的仪式甚至在很多的一个拜神明的方式去从神那里来得到许多好处，但是这种好处呢绝大多数都是属世的好处而已啦，物质上的好处啦。那当然有人不是只有拜神啊，还有拜什么鬼啊，鬼神都拜啊。所以外邦人农历七月的时候那一个月也很忙还要拜好兄弟你不能跟他说你拜的是鬼你要说好兄弟但是人就是这么矛盾如果他真的是好兄弟你不就要请他进来但是你明知道他不是神所以只能让他在哪里在门口吃了，不愿意让他进来，因为你知道他进来了你就不平安了所以在一般人的信仰里面在敬拜神的方式里面其实会有很多迷思，那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拜神真正的知识是什么，但是从圣经里面却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这个真正拜神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拜。刚刚我们领诗的弟兄有讲吗？神是什么？灵啊，神是灵啊，不是那种偶像你看得见的那也不是你用什么手艺心思能够雕刻出来的所以在过去旧约时代很多人想着神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然后用什么样的形象去取代耶和华，然后去拜他，到最后呢都失败了神不是让你能够用想的想出来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你要怎么样去拜这位神呢刚刚那个领诗的弟兄说神是灵嘛，那你要怎么用对待这位神的方式去拜他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请看24节，新约130页。这里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你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就像我昨天说的，并不是你肉眼看不见他就不存在你仍然可以去感受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他需要你怎么样去拜他呢？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如果说透过我们在这个翻译上面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说法应该是说你要用一颗敬虔的心，然后用按着道理，按着正确敬拜神的道理去敬拜他，那天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其实真正要拜这位神的不能用我们人所想的方式去拜他，你必须要用符合圣经的道理的方式去敬拜这位独一真神。但是我刚刚说世人蒙昧无知了，所以想说敬拜神不用这么麻烦，用我想要拜的方式就来拜他所以在我们台湾的民间信仰有许多这个拜拜的一些方式那其实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会让自己不平安的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刚好碰到清明节吗那清明节的时候外邦人一般人都会去扫墓嘛那扫墓的话通常会祭祖嘛那很多人说你们信耶稣的都没有感情了 啊，那个亲人离世啊，好像也不会去啊，这个悼念呐、啊，啊，也不会去啊，这个啊，慎终追远呐、啊。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基督教的文化。如果你深入的去了解基督教的一个道理的话，这本圣经呢、啊，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华人去敬拜的。首先，有哪一个信仰在告诉你说要孝敬你的父母？没有。再来，你说基督教没有在慎终追远？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头在讲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从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去看到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跟我们是什么关系？所以我刚刚说嘛，昨天说嘛，路加福音第三章38节在讲什么？人类的第一代祖先亚当就是神的儿子，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那从这些方向来看，我们必须去知道，在人类的生命的源头，你一定要去认识这位神了。那但是很多人在所谓的一个这个敬拜神明或者敬拜祖先的一个事情上面，其实都是无知的。那无知的，那导致他在做这些事情上面表面上好像做很多，但实际上却没有属灵上的益处，这个是很可惜的。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必须去就着道理，我们去好好的深思。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了，就是有一个美国人，他在复活节的时候，那复活节大致上就是我们这个华人的大概清明节的时候，那美国人他们外国人他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到了墓园拿着鲜花在向这个逝去的亲人来致意，结果他的这个逝去的亲人的旁边的坟墓刚好是一个华人，那个华人呢，他按着华人的信仰习俗也去墓园扫墓，但是在墓园扫墓的时候呢，墓前放了一堆山珍海味那在旁边站着这个美国人他手上拿着花，他在看着旁边的那个华人在忙这个祭拜祖先的事情他非常好奇但是他也想不通他就向隔壁的这位华人来询问说：“你准备这么多，你的祖先真的会起来吃吗？”结果这个华人听了很生气而且不甘示弱的回应说：“如果你的祖先呢会起来闻你的花，我的祖先就会起来吃了。”从这句话表示什么？因为美国人他们去墓园献花之余，那个只是对逝去的亲人的一种追念跟敬意而已。但是从这个华人的一个讲法里面，代表什么？潜意识里，他不认为说他的祖先真的会起来吃了。如果真的会起来吃，哇，吓死人了！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也去思考其实，在一些民间的一个信仰里面，不管是我们拜神明，还是拜祖先，到底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是做对了假设祖先真的需要吃的话，那你一年拜一次，他不是饿死了吗？是不是？再来了，如果死后的灵魂都需要吃的话，那为什么全世界的这个死去的人，只有台湾人的祖先需要吃，那外国人的祖先不用吃，吃花就饱了，表示在这件事情当中其实人在敬拜的时候用着活人的思维去设想以后的人可能会去哪里 啊，那我大概要替他准备什么东西？那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就会有一种，这个惶恐的心理，认为说，如果说我没有去做这个事情，那祖先可能会吃不饱，可能会穿不暖，甚至呢，托梦来向我要，但是如果说真的你有，这个祖先来跟你托梦来跟你要的话，那通常来讲啦，我们这个有拜到的祖先可能比较少了，那个没有拜到祖先哦，可能会很多，那如果有拜到的，这个没有跟你讨，那没有拜到的更多来跟你讨，那你可以应付得了吗？很难，尤其像我们，像我姓陈嘛，我的祖先如果说一直按着这个族谱在一直追溯上去啊，哇，可能要到这个唐虞夏商那个舜帝啊，舜帝那个时候，舜帝之后才会有这个陈氏的第一代祖先。哇，那通常我们来讲，我们往上来算，大概只有第四代，顶多到第六代祖先，我们才知道，再上去不知道了。如果有拜到的，你觉得心安了，那没有拜到的一定更多了。那如果他们来跟你要呢，你能够应付了，应付不了。所以其实在这个敬拜这个神明敬拜祖先的事情上面，其实我们有时候要去思想我们这样做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属灵上的一个帮助。那通常在我们这个华人的一个信仰里面拜祖先这件事情其实是人会拜神也会拜祖先因为反正想说这个祖先可能也做先了，所以都是尝试着要去拜但是呢你要拜祖先你也要知道说祖先死后要去哪里知道祖先死后要去哪里吗？大概不知道了首先应该知道的说可能会去阴间因为圣经里面有讲有天堂跟地狱的事情嘛那这时候呢在阴间等候家人的一个超度所以会请这个法师啦道士啦来念经甚至呢希望他能够到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祖先都需要我们在杨氏的子孙供应他才能够来保佑我们的话那代表说他自己自身难保了他怎么来保佑我们杨氏的子孙能够平安呢再来如果拜到的给你保佑没有拜到的向你祈祷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你能够满足他们所有的一个需求吗所以这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祭拜祖先的时候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基督教的信仰它强调的是在世你要好好的去孝顺你的父母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死后的人他除了去阴间之后还有去哪里呢在道家佛家的说法会轮回所以有的说六道轮回有的说十道轮回那一般说的六道轮回那如果说这个过世的祖先你被超度成功轮回去了其实这个祭祖的问题跟轮回的问题其实它也是矛盾的因为如果假设他已经成功轮回去了那你还需要去祭祖吗不需要那如果这个轮回所谓的六道轮回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啦畜生恶鬼地狱道啦那依据着你上一世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表现好呢你可能就会上去那如果表现不好呢就下去那如果你轮回到这个下一世你有了一个不管是你轮回是人还是动物牲畜那表示说你已经重回阳间你有新的家人嘛那你这个你自己有自己觅食跟这个糊口的一个本能哪里需要我们 这个人再去来祭拜你呢？再来，在华人的世界里面，你祭祖是不是要用鸡鸭鱼？是不是要动物？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这些动物如果是亡灵转世的话，那你不是也是用祖先在祭祖先吗？这也是很可怕啊。所以这个刚刚讲了嘛，怎么只有华人的祖先你要去拜你要去祭祖，那西方人他们好像也不用拜他们的祖先也不会饿死那所以这个轮回的这个无稽之谈其实这只是一种人的一个想象为了让人在死后的世界里面好像得到 一种宽慰而得到一种这个感情的一个抒发。那如果说我们从圣经来看圣经神也告诉我们了，我们敬拜他的话会有平安与福气嘛？平安是什么？不是说你有钱才可以得到平安了。一般的人可能想说，我有钱，我不用烦恼其他的东西那我要做什么，我就能够拥有什么。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平安了如果我们要像圣经里面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请看14章哈。约翰福音14章的，我们请看26节。我们从27节开始看哈。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主耶稣即将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在讲这个平安的一个应许哈。那我想这个世界最难得到也最容易失去的就是这个平安了。这个平安你很难得到，但是也很容易失去那但是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要将我的平安来赐给你们，他的平安也不像世人想要追求的那种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平安，是因着什么？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有凭有据。昨天晚上这个陈学芳传道在勉励我们祈求灵恩的时候，他用以弗所书1章13节14节在告诉我们圣灵这件事情。那圣灵进驻到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知道说神真的在我身上。那以弗所书1章14节那里说这个凭据什么叫凭据？就是证明证明什么？有天国了，不但是让你体会神在你身上，还让你什么？虽然我们还没去天国了，但是很清楚的告诉你有天国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鼓励大家求圣灵追求圣灵充满其实就像赞美诗说，圣灵真的是无价宝哪里都买不到了，即便你很有钱你也是买不到了。那哥林多前书呢2章那边说，这个圣灵怎么来？从神赏赐给我们。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请看哥林多前书2章，请看12节。新约230页，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刚刚讲到主耶稣要赏赐给我们平安 那这个平安你用讲的有时候很难体会，你一定要信仰，你一定要去体会了。那你要怎么体会？当你体验到圣灵，圣灵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到圣经所讲的那种平安了。那种平安是即便你一个人，但是你很清楚的知道神陪伴你，即便你会碰到很多人生的困难跟挑战，但是这位神跟你同在，你会很清楚的体会到说圣灵在带领我在走这条路了。所以其实我们在座有一些慕道朋友，或许我们还没有体会到这种属灵的滋味，你也还不认识耶稣，甚至还没有办法体会圣灵，但是圣经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证，是凭据让我们证明有天国的存在。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说只有平安而已，因为我刚刚讲嘛，外邦人也在求平安嘛。如果基督徒只有平安不算什么啦，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信我的人有永生啊。那主耶稣所讲的永生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表达出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请看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的14章第2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第3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耶稣所讲的话，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这三项福气啦，这个就是跟主耶稣所讲的永生有关系啦。那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啦。耶稣他在宣告什么？天国啦。他说如果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没有啦。再来，他承诺什么？他还会再来，他要带领我们回去啦。被带我们回去啦。第3个呢？保证哦，以后我在那里，你们也要跟我在那里。有哪一个宗教会跟你讲这个东西？没有。我们在世成为一家人，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永远团圆在一起嘛。只有基督教，只有耶稣基督，敢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如果你够了解圣经的话，你会觉得哇，信耶稣真好啊！因为能够拜到真神，你有平安，你也有福气，然后还有什么？以后永远在天家团聚的机会。传道讲到这样，你们不会很心动吗？我们写笔友这不用钱哦，不用钱哦。保罗说不用花钱，白白就可以得到福音了啊。我昨晚说我是第一代信徒嘛，在我读完书准备要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爸爸也被信主了来。有信主了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我们华人的观念哦，囡仔要去做兵一样了，就去庙里帮我求平安符我的平安符已经够多了 啊，当然信主之后那些就没有了啊，但是哈、哦，老观念了 啊，想说孩子要去当兵哦，还是去庙里帮他求平安符了，希望他当兵哦，也当平安呐、啊，可以顺利退伍啊。这个当时为人父母一个一个疼爱儿女的一种心意啦啊，但是因为不知道嘛啊，但是他还是想说，哎，这样是替我好哈，结果真的去庙里面帮我求这个平安符了啊，但是因为他要上班嘛，那后来他转交给我的妈妈啊，透过我的妈妈哦，告诉我一件事情呐、啊，所以我每回读到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啊。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啊，你要怎么证明？后来我妈妈跟我讲哦，你敢怎样？哦，你爸爸去庙里给你求平安符。很辛苦呢，我说很辛苦啊，怎么辛苦啊？不是就去庙里求一求就有了吗？啊，不是呢，他说哦，他去庙里帮你求的时候哦，人讲宝贝啊，啊，你问神要直交嘛，爱宝贝嘛，啊，问神同不同意嘛，啊，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嘛，啊，如果这样都不算嘛，而且我妈妈跟我讲哦，你爸爸哦求很久嘞。啊，都保不回啦，就是都没有反应了。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哦。后来哦，他就问那个啊，孟当基了吼、哦。啊，这个神明附身的时候告诉他了吼、哦。啊，就问他说：“你要问什么了？”啊，我爸爸说：“啊，为什么要保不回啦？”啊、哦，就是直交啊。很久都没有一次啦，啊，这种是很特别的事情，啊，他要问了、啊，为什么会这样了、啊？哇，结果那个鸡童哈、哦，一样啊，也是停很久，啊，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停很久，然后啊，慢慢嘴巴吐出几句话了，你这个囝吼，我不都替他处理了，啊，你这个儿子我没有办法替他处理了。啊、我爸爸问说：“为什么？”因为吼、哦，恁囝跟阮无同国啦，你儿子跟我们不同国啦，所以我不能帮他处理啦。啊、我爸爸不懂啊，什么叫不同国？就问说：“啊，什么叫做无同国？”他说：“吼、哦，因为吼恁囝入教啦。”啊，后来我爸爸才相信，哎，对吼、哦，信耶稣。哦、啊，就啊，虽然这样子啦，吼、哦。啊，求不到嘛，但是哈、哦，还是可以用买的啦。啊，平安符还是可以用买的，结果就买了一个回家，啊，就告诉我妈妈这件事情。啊，结果我听了，我笑一笑了，我说哈、哦，不啊，你如果希望哈、哦，我当兵能够顺利平安退伍哈、哦，这买了，好、啊，这帮我处理掉了，啊，这个帮我处理掉，啊，啊，你啊，烦恼哦，替我祈祷就好了，啊。我祷告、哦、就会平安了、哦、那感谢主当兵就很平安呢、哦、还抽到千王呢，不是去金马奖、哦哦、真的是千王、哦啊、感谢主啊、哦、就很平安顺利退伍 啊所以每回在读到那个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哇，从这种事情也能够去反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讲的，讲什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嘛？哦，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皮带基督了。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圣灵啊，在见证这个东西啊。我们是属神的，咱是神的儿女啊，啊，那个是很荣耀的身份呢，披戴基督，属乎基督呢，啊，所以啊，这个信耶稣真的有很多好处啊，啊，那我们这个。拜神哈，一定要拜对， 你如果拜到真神，你真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你会有这个平安，那也会有神要应许的永生的福气，而且呢，圣灵给你做印记了，圣灵给你做印记，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那边讲，应许的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我们不知道，魔鬼他知道了，魔鬼他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所以这个借着我们在布道会里面那谈谈这些，也让我们这个慕道朋友乡亲去反思一下什么样是正确的信仰，让我们在信仰里面能够有更正确的一份认识，那我们在主里面的人也借着我们所拥有的信仰能够在信仰路上能够更加坚定。好，那小弟就晚上分享到这里。
好，我们在场的主内同龄还有我们亲爱的慕道朋友，大家平安。那首先感谢神了，让我们在刚刚不管是正道甚至在现世的过程，也让我们去体会我们所拜这天上的独一真神。那当然也透过传道者在刚刚所领会的内容里面，让我们去不断的去提醒，那我们每个人相信对于宗教信仰的敬拜，想要拜到那独一的神，那当然按着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做法。那当然这个做法透过祷告祈求圣灵的内住是非常的重要。那这圣灵的内住呢，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再分享祈求灵恩的内容，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透过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来去看在加拉太书四章的六节到第七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六节来读到第七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好，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阿们。这里告诉我们是说，我们既然为儿子。那无论传道昨天在见证的时候讲说，被所谓神明收养成所谓义子，那更在今天当中去谈论到就说我们拜神的人也很希望得到平安呐，但是今天假如我们来到这些教会，透过祷告要怎么去体会我们真为神的儿子那就是圣灵的内住。所以在这里他讲，神差他儿子灵进入到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那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体会跟感受。我昨天晚上在讲的时候有提到说，假如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或者是还没有得到圣灵的亲友，我们来看一看说，我们在场已经得到圣灵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现象就是舌头自然的跳动。那当然，这个我要特别强调这个不是学的。假如是学的那就没有意思了。我所谓的没有意思是什么？当时我刚来教会慕道的时候，当然因为家人生病的缘故，想要祈求神得到神的帮助，想要求平安。那时候来到教会，大家就跟我讲你就祷告，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奇怪，我怎么进来大家都噜噜噜噜讲？顿时就会陷入到那种疑问，是说你们祷告教我这样祷告结果你们噜噜噜噜。后来他们就说这个是圣灵，这是圣灵这样。那我那时候一开始的反应会觉得说，假如是假的嘛，我先讲假如我们祷告舌头跳动这是假的，是用学的，那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自己骗自己的。假如这件事是假的话，但是我想想不对我们讲到骗人的话骗其他人那也就算连自己都骗，那不是太可怜了吗？所以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得到圣灵就很单纯的说，我相信应该是真的吧，不然大家花时间坐在这里聚会听道理然后祷告，那到底为的是什么？所以当然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他提醒了我们，就是神的灵内住到你们里面。为什么那个心里面会呼叫阿爸父？因为当你舌头自然跳动，那不是用学的，是借着这样的祷告。第一句话，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因为我们要拜的是神，我们的神的名字叫耶稣。那当你祷告的时候，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用口来去称赞他，去歌颂他，那心里面你各样的想法，甚至你很想问，真的吗？我们昨天晚上听到的道理，今天晚上听到的道理，哎，这是真的吗？神你真的在吗？就像刚刚我们长子在献诗的第一首诗歌讲，神你到底在哪里？然后你就试试看，待会就祷告来试试看，因为唯有透过你祷告，你愿意这样子祈求，神的灵内住了，那个后我们就不用教你说天上那一位是我们的阿爸父了，不用教了，因为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才会讲说，神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你会很自然的呼叫阿爸父，就像当时一开始还没得到圣灵，等到哈有圣灵的一个体验，舌头微微跳动的时候，第一个反应说，啊，真的有神嘞，啊，真的有一位天父一直在看顾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祈求灵恩了哈，我们还没有得到圣灵的哈，我们大家就不用客气，我们就到前面来。当然我们要祈求各样的事情，不管无论说我们心里的平安各样的福气，要让我们可以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到前面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最后会讲阿们，就是我们刚刚的祷告是实实在在的。所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动作，也愿神来亲自引领，那让我们在场的尤其还没有得到圣灵的不管是弟兄姐妹跟亲朋好友，都能够透过我们的祈祷来得着属灵的一个体验，让我们感受神真实的存在。好，那我们就一起跪下来祷告。